江湖险恶，
人生苦短，
何故步履匆匆，不如付之一笑。
张三李四，
奇闻趣事，
事事调侃，
希望之声，笑侃江湖。
江湖上刀来剑往，我一笑抹去过往。
高峰啊，你是在念诗呢，还是在神经病院里面演讲？
胡椒啊，您这说哪去了？咱们笑侃江湖啊，每一期都要给听众朋友一些创意，而且这创意不能是旧的创意，还得是新的创意啊。
说的是啊，每次站在这舞台上，面对着下面黑压压一片，一个观众都没有。要多大的想象力才能把这相声说好啊？
嘿，这就是广播的优势咯。你想想，站在舞台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演舞台剧，下面成千上万的观众啊，难免心里会有点紧张哦。可是广播它的优势就在于，我们坐在麦克风前，我们无需紧张，因为成千上万的听众他没有在我们的面前。
讲相声啊，最困难的算是我啦，和一个没文化的人在一起，你说怎么搭档呢？
嘿，您这是看人低呀、啊！您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送您四个字儿：有眼不识泰山。
这是四个字吗？看来你的算术都不怎么样啊！
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就说呀，您胡椒也太瞧不起人了，怎么说我没文化呢？啊？
哎，你是有文化，我就怕你文化太高，听众听不懂啊。
哎，这有文化和人家听懂听不懂有什么关系呢？咱们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一样也可以把话说得很通俗的哦。就比如说啊，我们平时讲相声要讲究弘扬传统文化，这传统文化当中有唐诗，有宋词，有元曲，那么多的中国听众和来自全世界的华人听众，谁不会那么一两首唐诗或宋词呢？想当初啊，我八岁那年就已经开始作诗了。
什么？你八岁那年作诗？那把我放到哪去？你这是班门弄斧啊。
就算您是五岁开始作诗，那也不一定抵得上我当年八岁写的诗。想当初啊，我一开口，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啊，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惊呆了。
哦，你是把他们给惊呆了。哎，我还以为是把李白吓得从墓里面钻出来呢。
嘿，且不论李白会不会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就我当年的水平啊，21世纪现代的文豪都自愧不如啊。
别吹牛了，你就说一说你做的是什么诗。
七绝，七言绝句。当时我是这么做的：两只黄鹂鸣翠柳，一只乌龟上青天。
什么？乌龟上青天？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胡椒送我情。
什么？你八岁的时候就认识我了？
所以说啊，我小时候那可是神童，这有宿命通功能哦。您知道什么叫宿命通吗？就是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，有一些神通广大的人，他们能够预知未来，这就叫做宿命通功能。想当初啊，我已经预料到胡椒和我会成为广播中的搭档。
哎，别在这瞎吹了，你刚才那首诗完全是把别人写的胡编乱改一通而已。
可是胡编乱改那也是一种本事啊，你想想，总比现在市场上那些流行的低俗小说要好得多吧。那些写的比金瓶梅还要差劲的小说都敢在市场上卖，这世风日下多么严重啊。如果 我能够成为世界总统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整顿全世界的文化，让那些低俗作品通通下架。
哎，别说吹这么大的牛了，这世界哪有世界总统？
哎，你还真别说呢，在某一个国家的某一座城市，就有这么一个人想要称霸世界。
哦，你敢不会是说你自己吧？
嗨，那当然不是了。君子以谦虚为美德，我已经自吹自擂这么久，不能够再吹下去了。
再吹，你的肚子就会爆了。
这世界上啊，在北京城还有一人厚颜无耻。
哦，你说的就是那个所谓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核心领导人，是不是？
对呀，前段时间在大陆的河南省，出现了这么一个诡异的现象。
啊，还有诡异的现象？
我们都知道，在一些农村里，有一些道教的寺庙或者是佛教的寺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，也有一些是新建的。
还有人新建？
这新建的呢，不拜释迦牟尼，也不拜太上老君，而是拜新世纪的伟大领导人。
哈哈哈哈，这个我倒听说过了，这个我看到这则新闻啦。几个月前有人还叫他万岁呢。
是啊，咱们说说这当皇帝呢，心情可以理解，谁不愿意做一朝天子，谁不愿意在万人之上呢？可是总得有个度吧。咱们来分析一下邪教的特征。邪教的特征之一就是树立教主，使教徒盲目崇拜教主。
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上面的人有这样的需求，下面就会出现这样的愚民。我父亲就是一个。
哎，这怎么一下从国家政治人物到了你家呢？
哎，我爸就是我家的政治人物了。
哎呦，你家还有中央集权制呢？
当然了，我爸说一不二，当这个社会的人都认为，哎，当年1957年那个反右斗争害苦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时候，我爸呢却不这样认为。
嗯，他怎么讲？
他认为呢，反右斗争不错嘛，这个涉及的面不算很广啊，就是50几万知识分子。啊，社会上的普通群众没受影响，对这个国家没有多大的坏处嘛。
哇，这都不当回事儿。那他是怎么样看待文革的呢？
哎，文革他又有他独特的看法了。
嗨，
他说啊，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在文化层面上搞一些革命，没有涉及到农业工业，这个国家还是稳定的吗？
由此类推，我就想起来了我的朋友小张。小张有了外遇，找了个小三，那个小三呢破坏了他们整个家庭，上至孩子的爷爷奶奶，下到七大姑八大姨，全部都受到名誉上的损失。哎，那小三就嘴犟了，我只是影响了你夫君一个人哦，我可没有影响到其他的人哦。
哎，说文革还不算什么，最奇葩的是我父亲对大跃进的看法，那真是超人呐。
哇，你都用超人这个词来形容了，我洗耳恭听。
他认为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大饥荒，死了那么3-5千万人不算什么。
等等等等等，死了3-5千万人还不算什么？怎么能有这样的歪理邪说呢？太没有同情心了吧。
他说呀，如果这个事情蔓延到其他国家，其他国家死不起啊。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泰国，死那么几千万人，泰国早就灭亡了。
中央领导层牺牲中华民族而成就全世界人民，如此豪情壮志，我辈应当好好学习，虚心请教。
你不用请教了，我这一辈子好好学习，我爸爸已经学了好多年了，我早就想离开了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。
哎，咱们一会儿又讲中央人物，一会儿又讲你家庭里的中央集权制，讲来讲去都是一些制度的问题， 哎，太扫兴了，这大过年的咱们得讲点开心事啊。
好，讲点开心事。
哎，一提起我老婆呀，我就觉得非常开心。
嗯，你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面对着她吗？怎么你又开心起来了呢？
嗨，一到圣诞节的时候，我老婆就会收到亲朋好友的礼物，这礼物一多呢，她就开心了。哎呀，有很多包包老公买不起，这亲朋好友给我送来了。好啊，
那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你连包都买不起。
哎，可不能这么说，咱们啊都不能做物质的人，这拜金主义没什么意思。就说呀，知识分子都得讲究个高标准的追求，咱们得看重精神层面。
对，如果我是你呀，我买不起什么 LV 那种包，我至少可以买得起大肉包、小笼包啊。
对呀，上海的小笼包还有开封的灌汤包都是挺好吃的哟。年轻人啊，见识短浅，才疏学浅，我呢只能够顾得上我自己那点精神需求。我平时最看重读书，很多次我的老婆都警告我说。
什么？你老婆警告你什么？
她警告我。
哎，你快点说呀。
她说。
你别这么啰嗦好不好，快点说呀。
你成天泡在家里，不知道出去挣钱，就知道读书啊啊！
吓人呐！你老婆这么凶的吗？
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们文人就是这点不足，在没有成为大文豪之前，很难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。
哦，你是打算成为文豪的是吗？
是啊，可是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也太大了。我现在的文笔啊，那只算是小能小术，我肚子里这点穷酸墨水算不得什么。但是我这人有个习惯，一不做二不休。
明白，你只要和你老婆在一起，就没有必要休掉她了。
哎，你这说哪去了，我这点良知是有的哦，怎么可能轻易抛弃自己的妻子呢？说什么我也要跟她白头偕老，当然前提是他不要每天打我。
哦，你无意间还暴露了你在家里面还遭到了家暴。
哎，我老婆打我那不算什么，她呢也只不过就是拿着一把剪刀。
什么？
她拿着剪刀把自己头发剪下来一根，用那一根头发当作鞭子来抽我。
哎，高峰啊，你整天在家里面读书写文章，你不出去挣点钱吗？
谁说我不挣钱的？我靠写文章就可以挣钱，同时呢我还去各地华人区去做演讲。
哇，这么厉害，你还能做演讲？
一个星期前我就到悉尼的某个华人区，在某一个小茶馆里做了一个演讲。
什么茶馆呢？有多少个座位啊？
我放眼望去，掰着手指头数了数，一共有三个座位。
哦，那一定是那种珍珠奶茶摆在门口两三张椅子，对不对？
哎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也算是观众席喽。哎呀，我就往那一站，哎，我发现还真的有人想跟我比试比试。有一个小白脸向我走过来，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。
喂，你是谁呀？我看你在这里做演讲很嚣张哦，要不要我们来比试比试？
这就算是标准的普通话呀。
我这个人啊，向来不喜欢和别人争，争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呢，还是大度一些，让一让他吧。哎，这位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，我站在这里做演讲，一呢，是我想锻炼自己的胆量，二呢，从中我也可以提高自己的随机应变的能力，同时也可以练自己的嗓子，不是为了求名。我看呢，今天咱们还是别比了。
什么？我看你是不敢比。
哎，那个小白脸他就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我胆小。我一听心里有点火了，你这咱们都讲究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抓着我不放了，跟我分个高低。行，今天就跟你比，我看他这普通话呀也好不到哪去， 胜者肯定是我。
我觉得当然也是你啊，至少你的普通话比他强。
是呀，我本来信心满满，可是结局却出人意料啊，没想到到最后是他赢了。
不可能，这是谁当评委呀？
哎，是过往的路人呢。
过往的路人他拿什么作为评判的标准呢？
嘿，拿颜值啊。
颜值？哦，那个人比你长得好看吗？
小白脸啊，是当下流行的小鲜肉。
就是把它拉过来用筷子一夹就能吃的那种吗？
对对对，还可以蘸一些酱啊，很有味的。
哦，那叫蒜泥白肉。
我觉得这个世道啊太不公平了，一出门别人先看你的脸，好像你要是长得丑，别人心里面总有个疙瘩似的。
是吗？难怪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我也很烦恼我的长相啊。
哦，您指的意思是年龄大了，皱纹一多就不好看了是吗？
一个人长得好看，他会增加很多烦恼的。我年轻的时候走到哪里，别人都要多看我几眼。
怎么可能？那么多人看你，得有多少人进医院呢？
怎么进医院呢？人家没见过帅哥。
得了吧，我看呐，谁多看你一眼就会呕吐。
哎，还有一点，我觉得很好奇，那演讲的时候，小白脸都讲些什么呢？
哎，他讲的呀，我觉得在电视上都看不到，在这里呢，我可以跟您复述一遍。那小白脸，别看是个娘娘腔，可是他两眼炯炯有神，左手握着鹅毛扇，右手拿着一个小电风扇。他轻轻地把电风扇和鹅毛扇都放在了地上，随后两手掐腰，摆出一副包租婆要使出河东狮吼的样子。
那不是在比演讲啊，那是比武术吧？
看起来他摆那姿势简直是武侠小说里要打擂台的。我当时心想，我看你这小白脸虚张声势能使出什么真本事。只见那小白脸右手一挥，大喝一声，
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澳洲山火频发，我们该怎样应对？
是啊，这是个好题目啊，很接地气啊。
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是来自亚洲，还是欧洲，还是美洲，还是南极洲，既然我们相聚在了澳洲，我们就应该同心协力，共同应对澳洲的山火。
哎，他没说出什么办法来啊，就在那讲空话。
哎，所以说嘛，我就觉得这个小白脸他除了会吹还是会吹。你想想，他讲了一大堆，用娘娘腔，还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，讲来讲去，哎，我就在想，他的演讲水平哪一点比我高了，怎么大家伙都把他评为第一呢？哎呀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。
我觉得那些人是有眼无珠啊。高峰啊，你不该在那种什么珍珠奶茶店的演讲，你应该去参加当地华人的那种演讲比赛，那可是真有点水平啊。你呢，和这种人在一起，降低了你啦。
说的也是哦，说不定在那种场所我能够遇见高人呢，到时候还能亲自得到指点，多好啊。您还真别说，就在三天前，我还真去参加了一个华人社区的演讲比赛。
是吗？是在唐人街吧？
哎，不是唐人街，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地点。
哦，那你当时参加这样的比赛，有多少人参加演讲，有多少听众，最后你是得了第几名呢？
嘿，大戏呢，咱们放在后头。至于我得了第几名，这个咱们放到最后说，咱们先说说那演讲过程啊，真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精彩，可谓是群英荟萃，龙争虎斗，鸡鸣狗叫，鸦雀无声，
大家都静下来听你说话
啊。不是听我说，是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，有一些选手他们的普通话实在是太难听了， 以至于很多观众都走了，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是鸦雀无声啊。
我听出来了，你的演讲使得大家都走了。
哎，作为我多年的老搭档，您这么说也太不厚道了吧，至少也应该嘉奖我那么一两句吧。不过呢，当时在比赛期间，确实我碰到了那么一两个高手，他们演讲的时候啊，不是靠喉咙来发声的。
嗯，靠什么发声？
用的是失传已久的腹语。
这么厉害，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东西你们这里就有了？
对呀，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呢，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，哇，真的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呢。而且更夸张的是，还有一人穿着唐伯虎的衣服走上前来吟诗一首。哦，真的有点唐伯虎点秋香的味道。
我看他是走错门了，他跑到演讲厅干什么？他应该到隔壁去，那是演戏的地方。
是呀，而且最为夸张的是，有一位参赛选手，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太年轻，还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他一上来就紧张得浑身发抖，还当众尿了裤子。
哎呀，他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啊，像你高峰那样带着尿不湿去不就行了吗？
总之呢，这一整场比赛下来算是让我开了眼界了，什么样的奇葩都有。等最后公布名次的时候，我得知了自己的名次
啊。那你是第几呢？
我是第一
啊。你是实至名归啊。
这个第一是倒数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笑侃江湖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还想听精彩的原创相声，欢迎继续关注希望之声的笑侃江湖节目，只需要在我们的 APP 上，在国语节目娱乐那一栏里点播笑侃江湖即可。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
谢谢大家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Come